回向的时候就是这样，也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佛呢是欣然大笑，他不是微笑了，他是大笑，那个笑声是整个宇宙都这通通都有的。你知道佛经常都是以微笑以大笑来谈这个甚深秘密的部分。你要知道，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要常常哭丧着脸啊，你多么对不起佛世尊给你的教诲。就是你如果学佛修完了以后，你的那点生活之中的一点点喜乐，说啊明天这么冷你就觉得很讨厌，那你就不懂得赞叹，应该是这么冷也很可爱，昨天那么暖实在很欢喜，你要这样才对耶。你也要这么想，我年轻的时候我很欢喜，我现在老了我要很欢喜才可以呢，知道吗？你们有人有时候要这样想，说我以前结婚现在我婚姻破裂了，但是你也要为破裂以后，不是为破裂这件事情欢喜，而是在破裂以后，你也在这破裂以后，你也要能够真正以喜乐的方式去面对，去看它才可以。因为那件事情已经过了，这是佛给我们的教化。有好多人都会这么想啊，我过去那一段日子多么风光，今天闹到这种地步，没在哪卖呢？啊，这些都不是什么好话。但是以佛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就必须在这个地步里头，你仍然还是可以如佛那个样子，你还是能够不起生灭心，你才能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份喜乐，那个部分就是出世间法的正面。那个，所以我们给各位。谈着佛法里头，我们引着经啊，聚的点，让你去接触。其实佛所讲的东西，也并不是好像高深到你完全不能了解，也不是。但是你必须要看清楚，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当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正面。其实生命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我来人生走这一趟，不管我的职业好，它是没有所谓高下，但是待遇可能是不一样的。人的这种这个学问学历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有别的。可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在高的地方要在高处要乐，低的地方要低处乐，而不可以像这个原曲里头说高高处苦，低低处苦，不是。但是我们常常会出现这个状况啊。原曲它是受佛教的影响很大的，它是告诉你高高处有苦，你不要以为都羡慕高，低低处苦比较容易了解，高高处苦实在没有人了解。你如果想了解，你去问那个是崇祯皇帝吧，他一定很知道，他就会告诉你愿世事啊，不为帝王家，你可以知道。你去看生长在那个员外的家庭，生长在那个这个很有成就的人的家庭，其实我认为也不见得他就不苦哎，很辛苦哎。我有时候常常自己啊，到了年有一点年纪的哈、啊，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说好在我生长在我那个家。哎，因为他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如果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不识字，啊，我也要过很多的苦的日子。可是我的父母亲，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得比我较不熬咧，啊，你去想，你家己去想。所以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可是有多少人的家庭，他要做什么，他的父母亲马上跟他讲。我们家的家庭不准你做这种，我们家的家庭不准你去做这种小公务员，我们家的家庭不准你去当老师，我们家的家庭啊不准你要去做什么事情才可以，会不会这样呢？但是生命世界里头要看清楚，我们啊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佛法。我觉得在当时在翻译的时候， 在翻译哈，这个佛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翻译它叫如来。佛为什么叫如来呢？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每一个人都有如来的本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都应该成就他自己的如来。在世间法上成就他的如来，就是如所从来。在出世间法来看他的这个正面呢，那就是无所从来。所以无所从来就是真正平等的那一部分，是不生不灭的那一部分。那如所从来那一部分呢，那就是我们大家都不相同，我们没有两个人的脸长得一样，也没有两个人啊的这个因缘是一样，也没有两个人说自己的体能各方面会一样，大家都不一样，性相不一样，能力不一样，长的家庭不一样，成长的过程种种都不一样。那既然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拿那个人去跟那个人比？为什么要让自己变成别人那种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可以了解说，以前成观大师他在啊解释这个如来的时候，他怎么会写如来？说如来就是如所从来，也是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部分就是四见法嘛，就如来。所以每一个人毕竟都不相同，你必须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因缘、自己的环境去走他自己的人生路，这就叫做正面。有的人学习比较慢，有的人学习的不一样。我这个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这个一个名导演叫李安，这个李安他呢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搞这些东西，他就喜欢了。可是呢他的家里人是很希望他好好的读书考大学，而且是考一个这个比，就是认为这样才是一条正路。可是李安如果当时就是一直去走那条路的时候，不见得他能够有那么多在导演上的、在艺术上的成就啊。但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有的人能读书，有的人真的不能读书。而且我要告诉你，有些人适合在学校读书，有些人没有办法在学校读。他适合在工作里头学习，适合在生活中学习。你把他放在工作的岗位，在生活中，那个人读读当当学习学习，等到学的都差不多了以后，他再去练个补校，然后从补校一直补，他不是补习班，他是从补校，然后补空什么空中这个大学或者社区大学，他到最后还是很能干，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还开了很多连锁店都出来，有这样子。但是那个人如果你一直把他放在一定要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那不见得。有的小孩子把他放到补习班去补，可以补得很好，有的小孩子放到补习班去补，他补不好。有的小孩子呢，就是他如果是一个独立学习的时候，主动学习的时候，你鼓励他反而有效果。如果有的这个小孩子如果你用塞用填鸭式的时候，他可能没效果。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要去走的人生路都不一样。所以如所从来它不一样，你没有办法，不应该是变，但是不应该去勉强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只要是正当的啊，如法啊，去求去工作，去求夺我们，去发展我们的职业，去求夺我们所需要的衣食卧具各方面的这些啊，因为你的工作本身到最后也是很现实，回到这个现实层面里头来。那么每一个人都不同，那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就。今天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蛮进步的啊，他不断一点一点在进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进步的非常少，就是对职业的一种啊这个起分别心，我觉得我们进步的很少。我们总是觉得啊，看到这个人家做清扫的工作，我们觉得哎呦，那个人也变笨手，好像 内心里头有几分觉得对他瞧不起。我老实讲，我觉得一个人开开心心的办公室有什么不对？打扫办公室有什么不对？当工人建这么好的房子给你住，他哪一点对不起你？不要用大小眼去看，因为佛菩萨是不会大小眼的。到时候他成就了，我们可能没成就了，我们要当心这种事情。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家里都比较平安。我最近我觉得有太多小孩年轻人，他们的心里都不太平衡。不平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总觉得他们拿自己要去跟别人比较，所以一种倾轧不平的焦虑变成很严重。这事情值得大家去留意的。那么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现象，根据自己的环境，根据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学习的方式，只要你找到正当的一条路，一条职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他就是如来，他一切具足，他没有匮乏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人是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摇摆不定，而且他一直感觉到说这个不好那个好。你每天都在看着这个好跟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一切不现成。如果你找一个地方，你就这个死心塌地在那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去做，正业正命的去做，他一切都是很好的。发展自己的人生，这个人生是世间的，可是同时他也必须要看到，必须有一部分出世间的那一个人生的看法来看这个世间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得比较了达，看得开一点。你有没有觉得你从电视、从报纸、从平常你所接触的里头，我们有没有觉得对于生死这个东西一直看得非常的不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如果回问我说，老师，你是不是现在已经都看透生死了？我会跟你讲说，今天天气很冷。我的意思说，不谈这个问题。但今天在这里，我不得不跟你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有一次，星云大师呢，那么这个一起谈，我在跟他请法谈话。那他回过头来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那郑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社会里头对于人的死亡的恐惧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以至于我们对于这生命的东西，我们是要珍惜，没有错。”可是对生命的东西做得太错误的啊，就是说这个对他不了解，那就会产生生命的东西变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压力跟恐惧。那这样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说有。他说你说说看。我说佛法呀，只有了解佛法才能够减低这个部分，所以透过佛法才能够启发，让我们能够在那个节骨眼上可以容易抚平，否则很难呢，非常难抚平呢。我们敬重生命，我们爱护生命，我生已尽，犯行已立，这两个是相对应的。我生已尽是我这个一生之中我的这个生命，我好好去努力，我珍惜它，我现成的去活。去每一个人都在他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家庭里头去大放光明。那个所谓的光明，并不是用功利的角度来看赚多少钱或多高的地位，不是， 是他的生命本身是充足而喜乐的。这种说法在哲学里的称为叫做内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一个 intrapersonal 的东西，我能够内省到我自己的时候，这种内省的智慧变得非常重要。它不只是一个我们一般所谓的 intelligence 那个智能，而且它应该是一个 wisdom， 是一个真正的智慧。那么这样子是一个内省的东西才有，才能够完成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足内省，我们也在实现这个生命，实现这个人生啊。所以我生已尽，我的人生用我自己的如来本性，用我自己的根性因缘，用我的条件，我生已尽，也尽了我的努力，也在这里生活到了我人生的终点。我已经努力了，我都做了，做到什么呀？做到我不断的老化，做到这个生命到这里四大解体了以后，我生已尽。可是那个时候我同时犯行已立，就是出世间法的部分，我的犯行也在这个地方也真正的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地方有所领悟了，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接触了这个所谓本体世界的部分了。所以我生已尽，犯行已立。好，你再看这《无含经》里头重重复复都在讲这句话，我生已尽，犯行已立。然后呢，所作已作，我所做的，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所作已作呢？我原来的所有带的业事，还有带的业力，都在我们的正命的人生之中。我们把这些东西转动，转动什么？转动变成光芒，去互利，去跟别人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我，共同来赞叹这整个生命，共同来赞叹这个生命。所以佛法并不是逃离世间的。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法最后他还要回来叫做菩萨一禅体？你知道什么叫菩萨一禅体？一禅体有没有佛性？一禅体一直都是辩论的，说无禅体，一禅体就是无恶不作，恶性到了这里连一点善根都没有了，叫一禅体。那为什么叫做菩萨一禅体？菩萨一禅体就是菩萨一禅体，是因为菩萨不入涅槃，也就是说他成就菩萨，可是他仍然还是怎么样，还是抱着回到世间来里头去化度有情，所以叫菩萨一禅体。如果不是菩萨一禅体，怎么会有地藏菩萨到地藏去，到地狱去化度有情呢？但是他如果不是菩萨，他如果不是已经啊得自证圣智，如果他不是已经啊，那么不受后有，那他到了地狱去会不会变成地狱众呢？他不会，他没有变成地狱众，是不是？所以叫菩萨一禅体。那么这样看来，所作已作，所有所作已作里头也包含着转世成智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业事经过转动以后成为我们的正命，而这个正命其实也表现了我们的智慧，也表现了我们所作的部分，叫所作已作。可是所作无作的第二下面那一句呢，是自知不受后有，我自己知道不受任何后有，不受后有就叫做涅槃，又是出世间法啊，就是属于圣的，是无漏的部分。所以在《欧含经》里头这一段话，因为你读《欧含经》到处都在出现这句话啊，它跟苦集灭道哈、四圣谛都是一直都是同时出现的。所以我已经讲的很多次，大概大家都会背了，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各位，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记得啊，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千万不要到时候又去受后有。母猜你怕变干，为什么？你一去受后有，一旦你这个时候回去再去受后有，就又回去了。可是 菩萨一禅体也是不受后有，他才有办法真正做那个菩萨。一直到一受后有，他就到哪里去他都会执着，就不行了。所以法本身是很明白的。那么这样说来，正命我们综合几个要点啊，给各位来，除了刚刚我谈下来，正命其实这生命世界里头啊，你一定是一个这个你必须是保持是有活力的，而且是这个不断在学习的，你在实现你的人生的，而且用你的根性因缘去走的，你要保持了你一些喜乐，然后你最后要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终极的部分，而且是不受后有的。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么我们切的过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正命有几个很重要的要领，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如同刚刚所说的，正命里头第一个最重要的要领是如来。对，你赚多少钱，你在那几个钱里头来生活，就叫如来。哎，我一个月就是只赚10000多块钱，我出门不坐计程车，我坐捷运可以吧？哎，我出门这个我坐公车嘛，我早一点出门嘛，所以就是这样。其实要吃一餐要吃到饱，也并不是要多少钱，但是你也可以吃一餐。吃几万块钱，上几十万的也都可以啊，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根据自己啊，能够西林问要修底子的哈，啊，自己修杂子的在噻，就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情形来生活。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就是一种觉察。所以一个如来就是如此。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哈，因为村子里头只要有人家结婚啦、抬地公啦、娶新娘啦哈，啊做后判书啦哈，啊我要都要去写什么写贴吧啦哈，写讣文啦哈，啊到那一天我要去帮忙去就是记账的哈，他们记账的。那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去参也是去帮忙倒卡丘，那是一个比较村子里头比较有一点这个跟大家交往比较广阔的一个人往生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有点料那提几十块哈，20块就是很不错的啦。可是有一个人，他是我的远亲，他也以马上有点料来的丢，那我知道他很穷，我甚至于我还去工作上山的时候要路过他家，有时候到他家去喝喝水，就这样。所以我知道他很穷，可是他要拿多少呢？我看他在那里拿出来的时候，他拿了10块钱出来，我跟他讲，我说找你5块，我扣的。我跟他讲，他说不行，这样太少了，不行。最后他还是10块钱。可是那天我的感觉是这样：一哈，打一担茶哈，咔嚓打马甲茶，马甲茶你知道吗？穿木屐的那个木头哈，是从山上砍下来吊回来的。那马甲茶为山顶打一担落来，一担。10块呢，一刚跟他打一打，他贡献一天，当做他这个电椅他包了一天。可是我们村子里的最有钱的那个人，他送了是20块，他比他多。可是我心里面感觉就是不，还是这个我这个远亲啊，他的那个心啊，是他的付出是比他要更大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样子一种感觉，就是说你 不能够用你自己的表现去做。同样的情形，人要如来。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呢，就是人家包红包包多少，他就一定包多少。可是他的家庭并不好，但是还是要这样包，包到根本动不了。啊，两个人吵得很厉害，还是要这样包。我是觉得这就是不懂得如来，碾爱敏住。各位，你不要只为了面子而忘了如来叫什么。你做你能做的，而不要做你真的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做不到的事情的本身，你硬把它做下去的结果，其实它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压力很大，这不是正常生活之道。所以每一个人赚的钱不一样，我觉得如来这个观念，它不是只有说你在职业上的问题，而是人的整个收入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应该变成啊，完全用一个同样的标准去看它，而自己能够衡量。在我们的正业里头，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正命里头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如果我们一直等，一直选，要选一个什么才是我要去的，那你单子细囊都单不起来头了，这不行，这样不是正业。正业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你可以一步一步，而且是可以绕着远路，也可以绕到那个地方。所以人不可以一直等，等着那个有一天有什么职业我才要做。所以有好多年轻人，他现在不工作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那个也不是我要的。不对，他必须要自己很清楚，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必须找我能做，我能找得到，我能做，虽然待遇少一点，但是我能够去做，那我就必须要正业去做。你在那里做就可以学习，人是踏上了那个河流的船以后，那你坐在踏在小船上，就跟着这个小船走，然后靠到了大船的时候，跟大船招招手，他放了一条绳子，你就拉掉那条绳子上了那条大船，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年轻人这件事情他没有注意这个现象，人是需要随着这个缘而不断成长的。一个能够随缘成长的人，他们啊的他们的正，这是正命，就是在他的一个人生一个生涯的一个发展上，他们反而感觉到一步一步，而且不断的在累积，他不断的在累积经验，累积知识，而且他隔一段时间以后他越学越好。我有过一次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是好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跑去跑来找我，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老师，我有一天啊，我在灵山讲堂的楼下就看过你，我本来想一个箭步就去叫你一声，去很想跟你谈，可是我迟疑了一下，我们就擦身而过了，所以我就没有机会跟你谈一下。但是我还好，我还是终于这个约到了跟你面谈。我说那好啊，你重要，你还是把握机会了，不要这样蹉跎过去。那你要跟我说什么？他说，我要告诉你，我觉得我很烦。而且我说为什么很烦？他说我大学毕业了。我说但大学毕业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说为什么要什么都没有做呢？他说我要等当兵，所以很烦。我说你当兵，等当兵，那你等的那一段时间不可以去找个工作做吗？他说人家都说你当兵之前不稳定，人家也不用，只有半，顶多只有半年。我说哦，那你去想想看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或者想想看有没有人，你的亲友啊，说我去给你打个临时工可以不可以啊，跟你比较接近的。他说有，我舅舅跟我讲说要我去他那里工作。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去给转给出来啊，这要半年啊，你半年去学一点社会经验也很好啊，你为什么不去呢？ 他说，可是那个工作是一个建筑的工地，跟我学机械的没有关系。是，你那个是建筑的工地，跟你学机械的没有关系。但以你学工程的人，至少到那个地方去，你去做一点点零零碎碎的事情，当跑腿的，你也学到很多东西。半年你就去，我建议你去，你千万，这个就叫做缘。一个人能够随缘随啊去发展的人，你将来会在这个地方学到你以后啊你学不到的东西。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嘛？他跟我讲说，那听你这么讲，那我就去。我说当兵之前你就去，结果他去他舅舅那里，他连当兵回来以后都还在他舅舅那里工作。为什么？因为回来只有那里熟悉，继续到他舅舅那里工作，是做建筑工地上啊啊，跑来跑腿做做什么东西，他也不是建筑的专业啊。后来就帮他舅舅在建筑事务所里头做事情，就这样。那为什么他后来又跑来找我呢？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已经不一样了。他说，我要来感谢你。过了几年，他跑来，他要感谢我。他说为什么？他你那个时候告诉我随缘那件事情才真管用，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我服完了兵役回来，跟我的舅舅也做了一两年的时间。我学的是机械，我根本不能，但是做一做那些东西也差不多，所以我就在我舅舅那里做事情。可是我有一天，我也很认真帮他做。可是有一天我舅舅回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机械进出口的，他说呢，他跟你接触过以后，他觉得你不错。他问我，他说诶，这个人啊，你是你的什么人？我跟他讲，那是我的外调咖的地方，他的很重要的这个帮助他的帮手啦，他是我的帮手。他说他学什么？他说学机械。他说我倒就是要找一个像这样子的人，你那个人是不是可以给我？就他舅舅回去以后就跟他讲，他说我跟你讲，我虽然舍不得你去那里，但是我觉得你是学机械的，如果你去那里，你是不是想去？他说我求之不得啊，我可以去，我愿意去试试看。所以变成他舅舅就割爱，就到他舅舅的朋友那里去，他做的是进出口贸易，是做机械的。他在那里去做了一两年，他跑到打听说我还在，还会每一个礼拜还会跟人的这个，还有这个做这个物谈的，他跑来跟我讲，他说我是来谢谢你的，我现在事业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不是值的东西，你随缘去发展，而且你看起来不如意的那一段时间，有时候学到的东西还真多，千万不要站在那个地方哦，刚刚就卡掉下，太可惜了。连这里面很多年轻人，我跟你讲，真是如此啊！我自己也是有这种体验。我学心理学，我做心理学啊，这个咨询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来看。这个人家学术上研究的一起合起来看，其实都一样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想一想说，五个村庄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最后啊跑出来练到高学位，而且到国外去练书啊，那乡下真的很不容易走得出来，那走不出来。可是随缘就比较容易，我没有钱可以练书，我母亲呢却想出一个点子，她说你去给北巴拉。我跟我母亲讲说，我老师说钱要借给我念书，我母亲说不可以，钱只可以借一时，就是不可以借长久，你都去做一卖一点水果去赚一点钱，你才能够去念书。可是她一不做二不休，我看现在啊，年轻的妈妈没有像我妈妈那个时代的妈妈的勇气。她一不做二不休，去买了40斤的芭乐，借了一根撑子，给我背着里头的乌鸦，然后叫我挑出去卖。我根本走都走不出去啊！伊讲你唔出去卖，你干嘛气块卖去？我来打去卖。后来第二天，我只好挑出去卖，结果那一天赚了5块钱，下午3点多赚了5块钱。 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口袋里都会暖，胸膛、胸部哈、也感觉到比较挺，而且角度也开始长肉，感觉自己可以做，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做的小生意。所以随缘真的是要随缘，并不是我一直在那个地方跟着，所以我去做这个东西，总共也就做一个月一个多月而已。我就想说我要上学了，那要开学我就不能卖了。那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说再好了我就去上学就好了。可我不是这么想，我觉得这个生意怎么维持，所以我就看人家，然后我想到，所以我去试做了一个新的生意，就是小型的中盘，就是晚上去收购个一两百斤的水果，早上一大早把它带到罗东市场去把它批发卖掉，然后再骑脚踏车又拼回来宜兰中学啊，这个上课啊，这个东西也是随缘，你走到那里又看到这样生活的方式，哎，我就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常常我卖不了的时候就会迟到，所以我常常会站在学校的门口，站在那个孙中山先生铜像的门口，在那个地方罚站。我起先也我不会觉得多难过，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错嘛。可是有一次被骂得很怎么样的时候，我的校长把我骂得很惨的时候，我真的哭起来。我觉得人生实在是这样，自己也觉得很委屈。哎，人如果开始觉得自己觉得委屈，而且同情自己的时候，就开始眼泪就掉出来了。所以我决心不念书，当时是这么想。可是一个转折，我又练了。可是我却想到另外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我晚上去收购，我最多的时候可以收购1000多斤的水果，然后我就透过花莲货运从宜兰把它运到中央市场，那中央市场我就给行口去卖，然后我就可以，如果卖得好，我就是有差价，那这就又开始。所以我认为学习也是随缘啊，就这样子我就跑到台北来了啊，而且也感觉他自己觉得自己信心也就越来越好了啊。所以我认为人不怕慢，是怕你就徛在遐无叮当啊。人不怕慢，只怕站啊，随缘，但是要正命，随缘正命，这个人生就会越走就会觉得自己也比较有信心，也比较多的人生的历练，就是这样子。今天呢，给各位谈正命，这正命，佛所谈的正命是包括两个部分，这不是郑老师自己去给他发挥的啊。你看看在经文里头，在他的经典里头，他所谈的从阿含一直谈到以后的经典，你可以看得到他都是照顾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世间的是属于有漏的，是取的啊，是有取的，而且呢他是转向善去的，一个呢是出世间的是圣的，是无漏的啊，那他呢是转向苦边，也就是说进苦边的，那是说你的苦慢慢这个可以了脱生死。那这两个东西来看正面，那你应该很清楚可以知道说，时时刻刻我们任何一个年龄，任何一个时候，乃至于到最后一口气，对于在《阿含经》里头佛所讲的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句话任何不同年龄体会都会不一样，任何一个不同行业对这一段时间你所要的解释都会不一样。因为你现在还正在怕病为世间法，你叫我生已尽，要所作已作才可以，而且能该做的你都要做。可是出世间法里头那么这个犯行，那个犯就是清净就是内心里头已经不再是执着，是已经是超越到可以真正是这个不起生灭的这个部分了。所以还有一个是自知不受后有，所以大家了解这样法的法义，所以我们应该开心的去工作，开心的来生活，开心的去面对人生 啊，要去珍惜这个有限的人生，而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体力、不同的状况，都必须开开心心去面对它。所以我几次都跟你们讲说，人生如果你学了佛，学完了以后，你反而感觉到不愉快。而且觉得这里好像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啊，这里好像也内疚，那里也觉得，那你的法一定是学错了，你大概哪来一条绳子在绑自己？啊，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反而感觉到啊，真正啊，你得到啊，叫自在三昧乐啊，这自在三昧乐，那你的生活里头就一切都比较了达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也比较有一种实现自己生命世界里头啊那种圆满的那一面。我们实现圆满的人生的这个部分，也同时能够看出这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候的希望，以及那个光明面的时候，叫圆成实性。叫圆成实性，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的东西通常都是依他起的。但是很容易骗计所值的，你在依他起性里头建立的这些东西要看清楚，千万不要到最后执着在那个地方，而且要看到那个圆成实的部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好。